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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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喽，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常常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食材，对不对？而且很多的超级食材在这几年当中真的是蔚为风潮，好像呢都从外国呢流行回来，然后台湾呢大爆发之后，哇，大家呢都在讲，像是有像姜黄啊、藜麦，还有洛梨、奇亚籽，这些大家是不是也都很熟悉呢？好像呢，想我跟大家分享这些超级食物的一些营养好处。不过呢，比起这些的超级食物，另外呢，医生哦，其实有发现有三种的食材食物，其实也是非常的低调，但是呢，它的健康营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可以比拟超级食物，而且呢，非常的容易买到吃到，价格也非常的平实哦。那到底有哪一些是医生眼中非常低调的超级食物呢？像是专门来做一些慢性病治疗还有重症处理的医师哦，叫做张世恒医师，他就在他的节目当中呢有讲到了，其实有蛮多的食物他很低调很日常，但是呢没想到他的营养是非常非常的高哦。像是第一个就是黑豆了，像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讲到了各种的豆类，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好朋友，对不对？其实呢不管是毛豆、黄豆、黑豆，其实都是豆类的好朋友。在当中除了刚才讲到的蛋白质之外，像是在花青素啊，或者是异黄酮，或者是多酚等等的一个抗氧化成分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当中为什么黑豆会特别提到了黑豆啊？那因为呢黑豆当中其实呢这个黑色的颜色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些营养好处，像是呢比起了黄豆来说，黑豆的营养价值其实是更高的。因为呢在当中有一个比较耐热的皂苷，它其实呢是大豆里面含量最高的。那这个皂苷呢其实跟胆固醇啊，或者是避免脂肪氧化，维持着血管柔软度，其实是息息相关。所以呢在黑豆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其实是像是黄豆或者是毛豆当中没有的。尤其呢在黑豆里面的异酮，其实跟女生哦来舒缓这些的更年期的状况其实是息息相关。不过呢医生要特别提醒大家，虽然说呢黑豆真的是我们的低调超级食物好朋友，但是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煮熟。另外呢如果是肾脏疾病的朋友们也不宜吃太多，因为在当中哦钾离子还有磷是比较多的，所以呢肾脏病的朋友们其实要格外的小心食用的量啦。那如果大家会觉得说诶豆子好像很容易胀气的话，那我们在煮黑豆之前可以泡水泡隔夜哦，降低了胀气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呢黑豆也变成我们在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低调的超级食物好朋友哦。第二 二个我们的超级食物好朋友就是枸杞了。枸杞真的在我们的饮食当中非常的常见，对不对？不管是泡茶或者是煮汤都还蛮常有的。但是其实呢，张医师提到哦，其实有的时候呢，枸杞除了是配料之外，其实它在当中的营养价值满满，包含了像是维他命 C 还有 E 群，另外呢还有像是钙呀、铁、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啊、花青素等等的含量都跟其他的一些食物比起来呢高上许多。尤其呢在当中的一个枸杞的一个多糖体也可以来帮助身体对抗着不好的细胞。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啊，除了枸杞适合来泡茶或者是煮汤之外，其实呢我们生吃也是还蛮不错的。尤其呢我们洗干净之后呢泡直接吃不用煮，其实也可以避免它的太多的营养流失啦。尤其呢这个营养密度很高，所以呢医师就建议大家一天呢可以吃个20颗左右就差不多了。吃太多其实我们身体当中也没办法过多的吸收啦。所以呢枸杞除了泡茶煮汤之外，生吃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哦。另外这个食材呢其实也是哦台湾人常吃，甚至是有点吃到怕，但是呢它其实营养非常的丰富，那就是地瓜叶了。那深绿色的蔬菜其实就非常的营养嘛，那尤其当中的多酚就非常的高，尤其呢地瓜叶就是在绿色的蔬菜当中多酚的含量是名列前茅的。像是呢在高雄的荣总也其实做过相关的饮食研究，发现呢常吃像是地瓜和茼蒿的人，其实呢在肺癌的发生率其实有明显降低很多。所以呢地瓜叶其实也是我们日常当中非常好取得，而且呢也可以补充营养的好朋友。除此之外呢它在当中的一些钙质啊或者是叶黄素和膳食纤维其实是非常多，还有在当中的维生素 ADK。 那 K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嘛，跟我们的骨质疏松有关，所以呢也是蛮不错的一个营养来源。再加上了其实在台湾其实地瓜叶真的很好种，对不对？好像呢怎么放怎么养它就会长得很好，所以地瓜叶当中的农药使用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少，而且价格也很便宜的，所以呢也算是超级食物之一。总之啦其实呢真的超级食物有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以上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在重症科的医师哦张世恒医师他所推三种比较低调而且呢又比较平价的超级植物，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大家不妨可以来添加在我们的三餐饮食当中咯。而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6:07咯，紧接着稍微听个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儿就再回到了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咯。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光阴它带走四季的歌里和轻轻的忧唱，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旧日狂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安内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哪个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早上的六点十分，持续在回答 FM104.1 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子荣。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多动动脑呢？其实动脑的方式有很多，像是在玩一些益智游戏，像我有一阵子非常的沉迷在数独啊，或者是像俄罗斯方块上面。尽管呢是有时候打发时间用的啦，但是有时候认真起来，其实呢也真的是会花蛮多的脑袋的。但是除了这种动脑之外，其实有的时候啊，活化一下我们的身体，也是可以让我们的脑筋越来越好哦。像是美国的波士顿大学，它在2019年的医学会的杂志当中就有做了蛮多的一个实验哦。他们是平均53岁的研究者，他们透过了一些比较轻度的运动，或者是走路啊、做家事啊，或者是购物等等哦，不同的这些运动方式，来看看大家不管是脑容量，或者是呢延缓大脑退化，到底哪一种会比较有效，或者是呢跟完全不运动的人来说，是不是真的相差很多呢？其实在不管是这个波士顿大学的研究啦，或者是任何的这些医学的退化研究当中，都说真的在年过50之后，其实大家应该自己也会有身体上面的感受，还来像是体力还有肌耐力啊，还有骨质等等哦，都会逐渐的流失，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如果呢你再不多的动的话，那其实大脑的萎缩的速度也会比常还要来得快上许多，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到了包含像是认知功能，甚至会有产生着忧郁症啊、失智症等等的风险。所以呢要适时的运动，但是要怎么样的动才好呢？其实大家也不用把想得多复杂多困难，其实只要跟原本不动的人比起来呢，就多动一下就是增加，就是呢成功，就是呢进步的关键。像是呢在董事基金会的营养中心呢，许慧玉主任他就说，现在在推动的是加时行动，这个加时呢就是比现在多花十分钟的时间来做身体的活动。像是本能大家本身是没有运动的，就是零分钟嘛，那现在呢就加时，就是每一天固定运动多十分钟。那平常大家如果是运动20分钟去走路啊散步的话，就再多加十分钟，这样子呢就依照着可能一个礼拜或者是呢一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到自己呢可以接受的强度。所以呢加时加时好像听起来呢压力就不会那么的大，像是呢大家可以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来做个家事伸展啊，或者是呢比平常走路走更多，包含了像是买东西，我们可以早一站下车用走路的方式，或者是呢骑个脚踏车哦，就去到了一些其他的地方来购物等等的，都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式，让自己呢每一秒多十分钟的时间让身体的活化，就有帮助大家不管是在脑部的健康，或者是呢身体的肌耐力等等哦，都会慢慢慢慢的增强。当然不是一蹴可及了啦，不会说哦我今天呢从不运动到十分钟运动我身体就会变得多健康，不是哦，是我们长期的抗战，这个十分钟不是你做一天就有效的，是要长期长时间的这样子运动，才能保持我们身体的能量还有大脑的运动。所以呢其实每天加时加时听起来不难，但是大家行动了吗？像拿我自己来说，我在生活当中最方便的运动真的就是走路了，而且呢会走稍微快一点点，像是下班的时候我真的有的时候就会早两站或者是晚两站下车，因为其实两站的距离也没有到很多啦，但是呢就会比平常哦多绕一些路，那我就会呢走路回家的程当中也会稍微走快一点点，然后呢多绕一些路再走回去，可能大概不一定到十分钟啦，可能快八分钟左右吧， 总之呢，就会多加一点点不同的运动机会哦。那现在其实到了这大概一两年来，我才愿意呢比平常呢更多更多的运动，真的发现哦，其实有的时候运动这件事情是自己的成就感，因为常常运动，比如说跑步啊，或者是健走，那很累很累的时候就觉得啊，自己好像不行了，但是呢就会鼓励自己再多撑一下，再多撑一下，达到终点的时候，或者是达成了某一个小小的目标，就会觉得嗯，自己非常的棒。其实呢也是鼓励自己的方式啦。所以我自己的运动哦，倒不是真的有多有毅力的去减重啊，或者是想要瘦身，其实有的时候只是啊，想说没事嘛，就多个时间呢去放放风啊，或者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是一个不错的行动哦。那其实我觉得董事基金会在推出的加时行动，其实呢我觉得非常的有效果，因为呢不会让大家呢耽误了太多的时间，或者是呢造成了太大的心理负担。那当然呢，只要我比平常多努力，或者是多愿意动一点点，那其实呢尽早开始哦，就会是有更好的一个效果。那除了呢是自己活动之外，有的时候呢跟其他人一起活动，也可以呢增加了我们跟人际上面的互动啊，或者是社交上面的可能性，所以都有帮助大家，不管是在建立了信心或者是成就感的部分，也让大家的生活可以更加的愉快。所以呢大家每天加时加时，就从今天开始安排起吧。那现在时间呢来到了16分了，先来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一下。同样的呢也来上的是好听的民歌作品，是来自杨祖君所演唱的早起的太阳。在歌曲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太阳穿上山岗，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呢哦，那我家可以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部消防署提供。
爸、啊、这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
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委选举就靠你支持咯。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呢。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正调频台。
忘不掉的旋律，放不开的回忆，那些声音不曾忘记，只是埋藏心底。
听，嘿，在唱歌，透过了音乐旋律带着大家回到了1982年。在当时的台湾音乐市场上面，主要流行的就是非常清新脱俗，讲出很多爱情啊或者是人生的一些小烦恼的校园民歌了。当时呢真的蔚为风潮，但是年轻族群也非常的喜欢西洋乐坛的这一些摇滚音乐作品，但在台湾呢好像迟迟没有这样子一个乐团出道哦，一直到了1982年，台湾才出现了第一个以摇滚乐团形式的音乐创作团体，他们就是秋秋合唱团。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透过了音乐旋律，带着大家呢回到了1982年，来听到了他们的首张专辑《就在今夜》，就来送上这一首呢，当时红遍了大街小巷，让大家呢听到热血沸腾的主题作品《就在今夜》。歌时期创作出非常多经典作品，像是小茉莉呀、啊、看我听我的这一位创作者秋晨，他觉得民歌应该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希望呢可以加入一些欧美的这种摇滚元素来强调这种精神和态度，所以呢希望哦用乐团的方式来组织，把音乐呢继续的扩大。当时原本哦看上的是在民歌比赛当中崭露头角的林慧萍，可惜他已经跟歌林唱片哦已经签约培训了，所以呢另觅人选，一直到了之后才介绍了另外台中一个乐团的女主唱给她，而她呢就是娃娃金志娟。一直在1981年秋秋合唱才正式组成了由吉他手秋晨还有主唱金志娟、鼓手林俊修还有键盘手李应禄、贝斯手李世杰所组成的这一个秋秋合唱团。但其实在当年的市场上面并没有这样子一种乐团发行过唱片的一个成功 供案例，所以好多的唱片公司其实都抱持着怀疑观望的态度。一直到了秋晨找上了他之前曾经在民歌时期做过的新格唱片，才搞定了专辑发行的事情。没想到呢，就在种种波折之后，秋秋合唱团的首张专辑就在今夜一推出之后呢，没想到大受欢迎。而且娃娃金志娟的声音哦，带有着沙哑迷人的嗓音，加上了非常强劲的节奏，让听众马上就抓住耳朵了。而紧接着就来送上这一张专辑当中这首写给大人的儿歌品《旋转木马》。
旋转木马哗啦啦，旋转木马哗啦啦啦，旋转木马哗啦啦，旋转木马哗啦啦啦。转转美丽的小木马，有多少童年欢乐在风中消失，有多少眼神留在风中回忆。转转转美丽的小女孩，骑着那旋转木马在风中成长，有多少女孩在梦中等待。旋转木马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地流转流转，时光匆匆地飞驰，旋转木马又回到原来的地
种校园民歌曲风，比较重节奏，然后加上了沙哑嗓音的秋秋合唱团的音乐作品，瞬间抓住了非常多听友的耳光，也成为了抒发情绪的一个出口啊！在当时呢，全台湾的年轻人都在唱着就在今夜的歌曲，像很多的舞厅或者是学校的这一些舞蹈活动都用这首歌曲来当作代表。而这张的专辑也在当年呢创下了非常好的成绩，在之后的台湾流行百张经典专辑当中也排名第13名，也是非常前面的名次哦。在台湾呢创造出来了不一样的音乐潮流，也开启了台湾的摇滚音乐之路。而下一首音乐呢也是非常的浅显易懂，那比较轻快的曲风来诠释这种非常单纯质朴的心境。这首来自1982年秋秋合唱团的《河堤上的傻瓜》。
我在长堤上等着你，天空正好飘着毛毛雨，我想回家拿把雨伞，又怕你找不到我。我在长堤上等着你，天空正好飘着毛毛雨。
飘着毛毛雨，我想回家拿把雨伞，又怕你找不到。
当时的专辑上市不久就获得了华视的综艺100流行畅销排行榜的冠军宝座，而且短短的时间之内就创下了35万张的销售好成绩。秋秋合唱团也成为了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第一个自己创作演唱而且获得非常大成功的台湾在地摇滚乐团。但在爆红之后呢，各地的邀约纷纷而来，还有一些比较黑暗的内幕，加上了因为酬劳等等相关的问题哦，其实不管是秋晨和团员之间其实也产生了蛮多的误会，秋晨之后就退出了秋秋合唱团。尽管呢灵魂人物离开了乐团，但是呢唱片公司还是持续的发表专辑，一直到了最后每个团员呢都纷纷的需要去当兵或者是有另外的置业，秋秋合唱团呢才解散，由娃娃金志娟呢个人出道哦，现在呢也持续的在乐坛上面分享音乐作品。而在今天的听黑胶在唱歌的单元当中，透过了音乐旋律带着大家呢回到了1982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秋秋合唱团的首张专辑就在今夜，而下一首作品是在专辑当中比较抒情动人的创作为何梦见他，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咯。在歌曲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为何梦见他，好久以前分手的男孩又来到我梦中，为何梦见他，这男孩在我日记簿里早已不留下痕迹，为何梦见他，为何梦中好久以前分手的男孩又来到我梦中，为何梦见他，这男孩在我日记簿里早已不留下痕迹，
梦中他的眼神却依然叫我醒。
久好久以前分手的男孩又来到我梦中，为何梦见他，这男孩在我日记簿里早已不留下痕迹。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来到了40分的时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健康 A 加加。在今天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几年来非常红的一个食材，那就是洛梨了。大家喜欢吃洛梨，喜欢这样子一个口感吗？其实基本上啦，洛梨的产季应该是在夏天，那夏天呢就是可以一个疯狂吃洛梨的好时节，但是我想在其他一个季节秋冬当中其实也是哦，有着各种不同的洛梨食物啦，那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产区也会有所差异吧。不过呢，其实大家哦，现在呢吃洛梨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不管是在一般的那种蔬食餐厅当中会把它来做成了沙拉的一个食材，又或者是这几年来也很流行做成了洛梨牛奶，甚至是洛梨的抹酱等等的。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洛梨在当中可能有非常满满的营养价值，都说呢它是穷人的黄金奶油嘛，对不对？那大家都知道好像呢洛梨是一个非常好的油脂来源，不过这个好油多吃就是好的吗？难道呢喝果汁不行吗？这其实也是大众哦非常多的一些疑问。虽然说呢洛梨是一个蛮健康的一个选择，不过呢在当中只是相对来说健康，但是如果大家吃错了或者是吃了一样，也会造成了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大负担哦。所以到底该如何正确的食用或者是适当的食用洛梨这样子一个好的食材呢？待会儿就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这个营养师跟大家分享的洛梨相关的营养原则喽。大 家是喜欢吃洛梨的人吗？那有没有吃过洛梨呢？其实洛梨长得还蛮神秘的，就是它的造型有点像是那种梨子类的，就是椭圆形的梨子类，因为它就啊，其实它也是梨没错啦。它的颜色呢有非常多种，有比较清脆的绿色，也有比较深一点点的橄榄绿，要有点绿到发紫，然后还有一种全紫的颜色。它其实呢就是表示着洛梨不同的一些熟度，那有一些的熟度呢适合做成了沙拉，这个口感呢刚刚好，那有一些呢比较熟的话，熟透比较适合拿来打果汁食用等等的。其实呢洛梨大家都知道嘛，是在世界上面被记录是蛮营养的一个水果之一，那也称为是森林当中的奶油，在当中呢被归为是比较轻的油脂类，但是呢也不能随便乱吃哦，不然呢可能也会造成了大家身体当中的负担。我自己不是很喜欢洛梨的口感还有这个口味，我觉得它有点奇怪，就是太过滑顺了，真的有点像是吃奶油的感觉，然后它还有一个味道其实我自己不是很喜欢。不过我身旁真的有非常多的洛梨爱好者，就到了餐厅如果看到了什么样的不管是生菜沙拉啊，或者是那种吃三明治等等的，有洛梨都非点不可。不过我自己倒是没有特别喜欢啦，但在这几年来其实洛梨真的是大受欢迎。不过呢在洛梨当中还是有一些可能大家不知道的小秘密，像是第一点就是到底洛梨算是在分类上面算水果吗？还是算其他的种类呢？那我们一刚开始觉得嘛，洛梨有一个梨，所以应该是水果种类吧，那也可能导致着我们在换算了可能每天的营养所需的来源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归类为水果类，然后我们就替代错了一个食材。不过呢根据着在台湾的一个食品成分资料库当中，其实在每一百公克的绿色洛梨当中其实有60大卡的热量哦，它的热量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不少，虽然说在当中的不管是膳食纤维蛋白质的比例也是高的，它是属于是油脂类的，所以它是跟坚果种子可能是比较相似的，放在油脂类这一部分呢。第二个呢大家都不要想说哇听到了油脂类就觉得非常的可怕，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哇它是油诶，那是不是吃洛梨就会胖呢？其实这一点如果直接联想的话，对洛梨来说有点不太公平，因为其实还是要考量到了我们在三餐当中的综合的营养的成分的摄取或者是属性嘛，所以到底会不会变成肥胖，其实我们吃的量还有我们其他搭配的食材也是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可能大家大众在饮食上面有一点误区的地方，就是虽然说呢我们知道了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蛮营养的一种好的油脂类，但是呢也不能因为它是好油就多吃啊，对不对？因为在热量换算下来的一份油脂大概是洛梨大概40公克而已，那其实这个量不算太多，那一份的油脂大概是一个茶匙也就是5公克，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一份也等于是一汤匙的坚果类。所以以每天我们在卫福部或者是国民健康署所公布的成年人的饮食健康指南当中，每日的油脂量大概是呢3到7茶匙的坚果种子类或者是油脂。那如果我们平常在吃洛梨它都很大一颗嘛，哇这样吃下来其实呢也是吸收了不少这些的油脂，那如果我们吃了有洛梨相关的一些食物之后，我们在其他的包含了像是食材当中的一个油脂的含量啊，或者是坚果种子的一个含量，我们就要来降低，这样子呢互补或者是呢相搭配之下呢，才不会让我们每天的饮食指南当中这个油脂或者是坚果种子类来超标。所以呢我们在吃洛梨的过程当中，其实呢我发现了搭配和适当的饮食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谈谈这个大家呢在这几年来非常风行的这个食材洛梨到底有哪一些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如何在我们的料理当中做搭配，或者是呢可以适当的食用不会造成我们的身体负担的。我们先来听个音乐咯，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回到了健康 A 加姐的单元当中，带给大家更多洛梨相关的讯息。
你从那些艰苦的日子走来，是怎样莫可奈何的忍耐，而从 前未曾给我的爱和关怀，今天在你带泪的笑里找来。谁说我的命运好像流马在，只是你不知将它往哪里栽。就算我的命运好像那流马在，但是我知道了怎样去爱。再盼望你将我抱个满怀，日子就已当呀当地来到现在。经过那些无奈和期待，我好高兴有了自己的将来。
听到的音乐作品是来自戴琴所演唱的《油麻菜籽》，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有点淡淡的哀伤感觉，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呢？在今天的健康 A 加加的单元当中，来跟大家谈谈的是在这几年来其实非常风行的这一个食材，也就是洛梨了。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会以为它就是梨嘛，所以就是水果的一种，不过呢后面却证实了它是坚果种子，比较偏向坚果种子这种油脂类的，所以呢大家在食用的时候其实量要有所搭配和调整。不过呢其实大家知道吗，在台湾也有产洛梨，尽管呢好像洛梨基本上好像是从外国红回来的，但发现在台湾也蛮多人在栽种的，而且品种还真的不少。那有些的洛梨好像原本的颜色就会跟我们一般的洛梨品种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我记得好像我同事吧，他说他的姑姑还是阿姐之类的也在中南部也有在种洛梨，那发现呢现在本土的洛梨也越来越多了，就可以让大家在三餐当中多做搭配。不过呢其实洛梨哦，因为还是要等到它更加成熟之后再吃起来，其实呢才会是比较好的。那其实我们基本上如果要采购洛梨的话，其实有一些不同的重点，我们现在也先来看一下它的颜色。刚才不是讲到吗，其实基本上哦，一般品种的洛梨果皮会由绿色变变转成有点褐色甚至是深紫色。不过有些洛梨因为它的品种的关系它是不会变色的，所以有些可能要了解一下它的品种到底要如何去做观测。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摸一摸，轻轻的按压一下，用指腹按压一下果肉的地方，那看如果有软软的感觉可能就是比较成熟的，那如果呢是比较偏硬的话，那可能没有熟，可能吃起来不但没有味道还 才会苦苦涩涩的，可能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等到它渐渐成熟之后再把它搭配做料理。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拿来摇一摇哦，没想到呢连摇一摇都可以来看出一些端倪，因为在当中呢摇晃摇一摇之后，我们就可以听到了种子和果肉之间的碰撞。那如果呢听到了这样子一个声音，就代表了诶它是比较成熟的，是适合食用的，所以呢这也是简单来分辨洛梨到底可不可以吃的一个关键。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洛梨在当中除了它是一个好的油脂之外，它也是这种植物性的不饱和脂肪酸，在当中不管是抗氧化的营养素一，或者是要维持着神经的传导物质的钾，还有护眼的叶黄素等等，其实都在这个绿油油或者是呢深褐色的一个洛梨当中，其实真的是一个营养的宝库。不过到底洛梨可以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些吃法呢？除了刚才所讲到了做成了像是现在很盛行的抹酱啊洛梨牛奶之外，其实大家如果在早期有这样子一个饮食的经验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有些的洛梨啊是直接沾酱油吃的哦。尤其在中南部的家庭当中，我发现好像很多东西都喜欢沾酱油，像是因为我爸是高雄人嘛，所以其实我每一年呢都会蛮常回高雄的。那发现呢他们番茄的吃法也很特别，在我们一般就台北可能就直接吃，或最多沾个那个梅子粉吧，就是番茄就这样吃啊。但是呢其实在高雄这边都会加酱油之外，好像会加姜丝吧，就是把那个姜剁成了丝，然后可能会加糖之类的，我记得呢都是蛮特别的一种吃法。那没想到呢在南部的家庭当中，洛梨也是可以沾酱油吃的哦，也是一个蛮特别的。除此之外呢，在炎炎夏日，我们除了搭配了牛奶之外，也可以搭配了优酪乳，其实也可以呈现出那种洛梨非常滑顺的口感，在当中其实也有着优酪乳当中的一个营养成分，或者是对我们肠胃道的一个益生菌等等，其实呢也是在炎炎夏日，或者是一般我们想要来好好饱足我们的肚子的时候，蛮不错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替代哦。总之呢，其实在这几年洛梨这样的一个食材真的越来越盛行了，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可以看到它的几率也越来越多。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基本上呢洛梨它算是一种的油脂类，所以吃的量不宜太多。那如果有吃比较大的量的话，那要在其他的餐食当中，我们不管是坚果种子或者是一般的油脂的含量，记得要做调配，不要太高，不然呢我们可能吃这种好的食材没有办法呢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之外，也会吃进去了更多的负担。所以呢还是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洛梨的好处之外，还有洛梨在食用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到的一些点了，提供给大家多做参考，也希望大家的健康还有活力可以持续的往上加分。而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55分了，也到了早安大家长的最后一个阶段了，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在今天当中所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M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空中再会咯，拜拜。
以为什么都知道，我付出都是为你好，却忘记用心聆听你心中的问号。执着可能是困扰，太阳不为谁起得早，开始往自己心里找，我将自己缩小。
一切 说好好好。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搭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爸、啊、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咯。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哎。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年代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